好，我们感谢主，今天早上我们可以回到主的话来思想主的话。我们的主题是圣灵大能的作为。那么我们在这一周所讲的这个营会里面，跟大家思想了昨天圣灵的奥秘。我们讲圣灵是隐藏的灵啊，它是在背后在幕后在做这个工作，要引导我们归向耶稣基督。他的重点，他的目标就是让我们来荣耀耶稣，主耶稣。所以我们要很清楚，这个是圣灵他是隐藏的灵，他是在背后，所以他是目标就是朝向主耶稣。那么我们也看到主耶稣的目标就是要把我们众人都带到天父上帝的面前。我们昨天也跟大家一起思想了这个圣灵的工作，就是比较基本、比较概括性的笼统的，从新约、旧约一起看，从这个从创世、旧约、新约，还有到末世这一段时间大家所谓比较了解一下这个圣灵在这个世代的工作。今天呢，我们早上呢要跟大家一起思想圣灵与启示。It's not moving. 哎呦 ，somehow 这个我看。它会自动的。我再 turn off。有吗？好，我们刚才提到说，今天早上我们要跟大家思想的是圣灵与启示，或者就是说圣灵与圣经，圣灵与圣经的关系。那么，第一堂我们讲圣灵与圣经的关系，然后第二堂呢，我们会讲圣灵与救恩。圣灵与救恩就是我们怎么样来到主的面前那么圣灵怎么样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归向神、归向主耶稣。所以圣灵与启示就是讲到圣经那么明天呢，我们就会跟大家讲圣灵与成圣。成圣，我们主救我们脱离罪恶，然后要越来越像主耶稣，怎么样过一个成圣的生活。那么到明天下午的话明天第二堂呢，我们就会讲圣灵跟神的圣灵的恩赐。所以今天呢，我们基本上就是讲圣灵跟我们这一本圣经的关系。首先呢，我们请大家打开这一段圣经，约翰福音第16章。约翰福音第16章，我们要从第12节读到第15节。昨天我们也是稍微看了，不过今天呢，我们会详细一点，所以今天我们就不坐飞机了我们今天降落了。好，我们今天看约翰福音16章第12节，他说，主耶稣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当不了，或者说不能领会，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好，这一段圣经就非常重要。这段圣经就讲到圣灵怎么样的来启示主耶稣讲到说他要差派这位圣灵来，这圣灵来的时候呢，他要把主耶稣要告诉我们的话都来写成圣经，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所以这一段圣经呢我的大纲呢，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从这一段话里面十二节到十五节呢，我们看到启示的特性或者它的特征。什么特征呢？神这个启示呢，圣经是真理，是真理啊，因为它的 characteristic 是 truth， 它是真理，是真正的、真实的啊，实实在在的，没有谎言的，不是 fake news 啊。这个所以这个它的特性是真理，你看到吗？第二呢，我的第二点呢，大纲的第二点呢，就是它的途径呢，这个真理怎么来呢？这个神的话怎么来呢？圣经怎么来呢？是通过圣灵啊，圣灵的启示，或者说我们讲到圣灵的默示啊。当然我们很常常熟悉的经文就是这个提摩太后书那里。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第二点就是启示的途径，我会一个一个的讲。第三点呢，我们看到它的内容，启示的内容，圣灵不把自己的话讲，他是讲耶稣基督，主耶稣要跟我们讲，主耶稣要我们知道的事情，它的内容或者可以说它的来源的 source， 它的内容的是从主耶稣那里来。所以它的特性是圣经这个神的话呢，是第一是真理，第二呢是通过圣灵，第三呢是主耶稣，他的来源是主耶稣那里。主耶稣说，但是主耶稣也说，我的天父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属于天父的。所以圣灵呢不是要彰显自己，他是要彰显主耶稣给我们的话。那么最后当然他的结果呢，就是要荣耀耶稣基督，荣耀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一个一个的来看，所以你会发现今天早上呢，我们就会放慢速度，然后慢慢跟大家一起来思想。我们会从这个四个角度来看圣经，它是启示的特性、启示的途径、启示的内容，还有启示的结果。所以我们看第一点的时候呢，他说这里，他说只等到真理的圣灵，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所以我们要知道圣经里面呢，圣灵来的目的呢，就是要把主耶稣要告诉我们的话写下来。如果你翻到前面多一章，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四章你看到第二十六节，十四章二十六节，他说，但保惠师就是我，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说的一切话。好，他要使我们想起主耶稣跟使徒们讲的话，然后呢他能够把它写下来。所以这里你看到主耶稣说，我还有很多话要告诉你，但是你担当不了，但是父神差派的圣灵来，他要使你想起一切的事。这个一切的事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要讲的一切的话。所以这边呢，圣灵的目的呢，就是来把主耶稣要告诉我们的话。当时候使徒们还不能够接受，因为他们不能够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他们还没预备好。所以主耶稣说，等我差派圣灵来呢，他要带你们进入真理，他要使你们想起我所说的一切话，然后呢他要把这些真理呢，神主耶稣要讲的话写成圣经。所以圣经就是圣灵的话，圣灵的话就是主耶稣的话。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一个，很多人说有些人说我们很高举圣经，我们很我们很注重圣经。他说你们太过高举圣经，甚至你们敬崇拜圣经，你们不是敬拜神。我告诉你，敬拜神就是敬拜，听从神就是听从神的话就是听从神。就好像如果你跟我讲话，我不在意你的话，就是不尊重你；如果很在意你的话，我就是尊重你。如果你很听从神的话，就是圣经，你听从圣经就是听从神，你尊敬圣经就是尊敬神。所以这个呢，给我们看到第一呢，圣灵，主耶稣告诉我们，圣灵来是要把主耶稣要讲的话来告诉使徒们，使徒们呢要把这些话写成这个圣经，然后呢来教导我们。 所以这个呢很重要的这个观念给我们看到，他说当时候呢他们不能够明白，不能担当，但是圣灵来的时候他要引导你们明白真理啊。所以这个呢我们要注意到，圣经就是真理，圣经是一点一画都不能够废弃的。所以诗篇119篇第89节说，耶和华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耶和华的话安定在天 firmly fixed 就是不能变不能动。我们能够信主，我们能够信是因为神的话，圣经告诉我们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天下没有一本书好像这一本圣经，这本圣经在你手里是非常的宝贵，这本圣经是神的话，是几千年来都不变的，他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弃。所以神的话安定在天，他直到永远，他不会改变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没有一本书，没有一个文章的话是这样的。所以在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十八节这里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要废弃，律法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弃，都要成全。你看到吗？他说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弃。当然我们知道一点一话不是指华文圣经，也不是指英文圣经，我们指的是原文啊，原文圣经。在原文圣经里面呢，它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弃，都要成全，就是天地整个世界废去的时候呢，神的话还是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弃。所以你看到这本圣经非常的宝贝，所以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一生寄托在这本圣经，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永生来寄托在这本神的话，因为神的话一出去必然成就他要成就的话。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很重要的，我们要认识到一点，圣经就是神的话，而且他一点一话每一个字每一个句都要成全。所以我们在研究圣经的时候，我们很注重不但字有字的意思，我们按照字面的意思去解，而且字它有文法或者语法，我们按照它的语法去解，每一个字每一个语法每一个文法它全部都要应验，没有一件事情不应验。主耶稣在第一次再来，圣经里面预言主耶稣第一次再降临的时候呢，每一个200多处的这个预言呢都是按照字面字义来解释的。主耶稣说一根骨头不折断，就是一根骨头不折断。主耶稣要骑驴子进耶路撒冷，就是骑驴子。童贞女生子，他们可能不明白，我们也不明白什么叫做童贞女，果然就是童贞女，就是一个神迹，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所以我们就知道这就是神的话语的应验。主耶稣的说他死的时候要与财主同葬，就是以财，没有一个都是全部都是按字面的意思解释。所以我们很在意一点一话，我们认真到一个地步呢，我们检查每一个字每一个文法，就好像马丁路德在改教的时候他说我怎么做呢，他就好像我爬上树上，我看每一根树枝，然后看每一根树叶，每一个都查看得很清楚。我们研究圣经的人呢，我们就是这样认真，甚至我们可以我们可以说 fixated， 就是我们很认真的注意看每一个字每一句话，因为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弃。这一节圣经呢是我非常喜悦的，而且这个是圣经是我的生命或者是我的信仰就建立在这一句话上。以赛亚书46章9到10节他是这么说，他说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他说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也没有人比我，他两次说我是神没有别神，我是神再也没有人能够比我，他说没有人像我，没有人能够比我，只有我单单我是神。怎么知道呢？他说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意思是说神只有神可以预言将来的事情，他说起初 in the beginning 他可以讲什么呢？讲将来 还没有事情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幕后的事情，他说 in the beginning 他可以讲 the end， 他说开始的时候呢，他可以讲他的结束，只有神才能够做，没有人可以做这件事情。你看，所以我们要很清楚神的预言呢，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每一点一话都要应验。所以我们要很小心，今天有很多人说，哦，我发预言啊，我说神你跟我对我说话，请你非常小心，神的话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要应验，所以我们才能够把我们的生命，我们今天的人早上讲的话下午忘记了，主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弃，主是信实的神，他非常认真，非常的真实，非常的信实，他每讲一句话都要应验。以前我们有讲啊，言出这个什么驷马什么，言出兵这个驷马难追，对不对？我们五马六马七马，反正神的话一出去呢，没有一句话落空，没一句的话应验。所以你看到他说，我是神，别无并无别神，我是神，没有人能够比我，只有他。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情，只有他，没有别人。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也很因着这一句话，我们可以信神，我们可以信靠他。所以这一本圣经呢，几千年来多少人要攻击，多少人要推倒，但是他还是站立得住。所以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永恒都寄托，都依靠，都信靠这一本圣经，这本圣经就指向耶稣基督，就指向说我们怎么知道我是谁。陶述说，如果你要知道你是谁，你必须要知道创造你的神，那很重要，你从哪里来，神创造你，神为什么创造你，他创造你为什么，全部记载在这本圣经，这本圣经就告诉我们。所以这个非常重要，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弃，我一定要强调这一点。我们信就是这样信。在早期的时候呢，在这个Enlightenment， 在这个复兴运动的时候呢，科学非常发达，科学家发现很多东西，他说哦跟圣经冲突。但是呢，我们是这样，就算科学认为跟圣经冲突，我说你科学在变，神的话永远不变。将来科学会证明他们是错的。如果我是科学家，我知道你们当中有好多科学家在里面，如果我是科学家，我读圣经了，按照圣经去做研究，我这样一定会很出名啊。你会发现圣经，如果你把有一次我把这个圣经科学里面的一些发现，比如说空气有重量啊，地球是圆的，你把圣经里面这些经文全部找出来，然后你做一个比较，比较什么呢？科学家在什么时候发现这个事情，圣经在什么时候写，你要知道他们的差别在哪里呢？一千两千年，圣经已经写下来，但是科学家还没发现，当时候科学家还以为地球是平的啊。所以很多事情呢，当你发现诶圣经早就有，你按照圣经的去做你的研究，你应该是很出色的科学家。所以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废弃，所以就算科学认为这个是错呢，我还是听从圣经，因为我有这个信心，将来你这个科学一定会证明是错的。这个就是信心。我们不能够，这本圣经是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弃，是几千年来都是这样，直到终永远也是这样。这边就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今天有很多所谓灵恩派，很多人起来开始为神发言，他发预言，结果他预言发不准，结果怎么办呢？哦，我的预言没有圣经的预言，我的比较不准。绝对不可以，你亵渎神，神你神，因为你这样随便发预言，你基本上呢，这样发预言的人呢，基本上就是败坏神的名，破坏神的名，做一个非常不好的见证。你知道圣经怎么讲吗？这样的人要用石头打死的，你知道吗？ 所以你不要随便听人家讲，也不要随便想说啊，昨天晚上神跟我说这句话啊，你不要说神跟我说话，然后你就讲，这个非常危险的。你看这一节圣经，我知道这个字可能会太小，你看打开你的圣经，《生命记》18:20-22，他说什么？如果有先知，若有先知善感托我的名，说我未曾吩咐他的话说，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要什么？被致死。他说，你心里说，诶，我耶和华所吩咐的话，我怎么知道呢？我哪里知道他发预言，我怎么知道这个是从耶和华发出来呢？他说，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不效应，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上至说的，你们不要怕他。是什么呢？每一句话，如果神说的话，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要应验。所以我们相信的神圣经呢，神所赐的圣经，圣灵所讲的圣经是真理，完完全全的。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不但是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孩子的生命，家人的生命，爱我们亲爱的家人，亲爱的亲戚朋友，都托付在这一本神的话里面，非常的重要。没有人可以告诉你人生往哪里去，全部都 speculation， 全部都是一些哲学的猜想。但是圣经只有这一本书，一点一画都不废弃，它是 firmly fixed， 它就完完全全安定在天，永不动摇。所以这个就成为了，特别是今天呢、啊，今天没有东西是不动摇的，这些东西今天有明天就没有。你看今天什么东西都在变化，只有神的话不变。这个就是给我们平安，这个、给我们把握，给我们信心。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我们必须，你看保罗，当保罗在写信的时候，特别写提摩太后书，我非常喜欢提摩太后书。他说，我被浇奠的时候到了，当跑的路所信的道全部守住了。然后他告诉提摩太，你也要跟我一样。你知道保罗当时候是什么呢？他要面对死亡，他要面对寻道的这条路，他要死了。但是他说，我很有把握，这个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他不但是没有后悔，我在讲这堂道的时候，我通常都说这个的他的主题叫做无悔的人生，没有后悔的人生。他不但没有后悔，他还告诉他的提摩太，他的儿子，属灵的儿子，你也走我这条路，你知道吗？如果我走这条路是对的，我就要我的儿子走；如果我走这条路错，我跟儿子说，你最好不要来。但是你看到保罗十分把握，就算是寻道，他也说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所以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一生交托在神的话。所以今天呢，有很多人在外面，你不管你他是叫做教会也好，还是在叫做基督徒也好，甚至他们叫做神的仆人也好，他叫牧师也好，什么都好，他讲的话，他说我代表神说话，请你看清圣经。如果他讲的话不应验，他随便发预言，不是讲神的话，我完全不接受，我不理会你是谁，我只要听神的话，因为我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弃。主耶稣这么讲，主耶稣自己在约翰17:17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神的话是真理，是实实在在，是真的，一点虚假都没有，因为神绝对不说谎。所以我们要知道，神圣主耶稣要告诉我们的话呢，非常的重要。他告诉我们是主耶稣讲的话就是真理，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一生，把我们的永恒，把我们的家庭全部都交托在神的话里面。所以很重要的给我们看到圣经的这个特性就是真理。第二，圣经的特性呢是这个途径，神的话是怎么来的呢？这个主耶稣的话是怎么来的呢？我们看，仍旧看第十三节，约翰福音 十六章第十三节，他说只等到真理的圣灵，刚才我们提到这位圣灵呢，怎么形容他？他是真理，他的特性是真理的。那么是谁呢？是圣灵。等到这一位圣灵，主耶稣要讲的话，我很多话要告诉你们，你们领受不了，担当不了。但是真理的圣灵来的时候，他把我要讲的话给你们，所以那个途径，那个 agent， 他的经过圣灵来告诉我们的。所以圣灵的话就是主耶稣的话，圣灵的话就是神的话，圣灵的话就是圣经。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高举神的话呢，是这本，很多人说哦，你们只听从圣经不听从圣灵，圣灵的话就是圣经，圣经就是圣灵的话。所以他要引导这位真理呢，他这位圣经呢，他这位圣灵呢，他要引导我们明白圣灵的目的呢，是要我们明白这本圣经。圣灵的目的呢，是要明白他讲的话，他讲的话就耶稣基督讲的话。所以圣灵不是要教我们离开圣经，圣灵是要让我们，引导我们进入明白圣经。我常常出去教书，教课，很多时候我们讲道的时候呢，我们很多训练讲道讲员，讲员的时候我常常问他一个句话，请问人听完你讲道之后是不是更爱主的话？你要讲道，你要讲到最后呢，大家都很爱你，但是就不爱神的话，也不爱基督，也不爱神。不是的，我们讲是要把，我们不过是一个仆人，我们要把人带到主耶稣面前，我们要把人带到十字架面前，我们要讲完之后，人要爱上主的话。同样的，我们弟兄姐妹彼此谈话，你跟这个人谈话之后，是不是这个人因着跟你谈话之后，他更爱主的话，更爱圣经？如果是的话，你就是主的好仆人。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主圣灵来的目的呢，就是要我们明白他写的圣经，所以他要带领我们进入神的话。那么圣经呢，基本上我们整个基督教，整个教会，我们整个信仰呢，都是建立在这本圣经里面。所有的神学啊，所有的神学，所有的 doctrine， 所有的教义呢，都是必须是建立在神的话，圣经里面。如果不是建立在神的话，我们就不接受。你看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到二十节，他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邦人和客旅，是与基督同国，是神家里的人，是并且被什么？被建造在使徒和生机的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作为房角石。我们整个信仰呢，都是建立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那么使徒跟先知的根基在哪里？他就写了这本圣经。使徒先知，旧约先知把神的话写下来，使徒也把神的话写下来，全部就写在这本圣，我们的信仰就是建立在这本圣经上面。这本圣经就是神的话。我们使徒先知，我们被建造在什么？使徒和先知的根基就是这本圣经，他写下来成为我们的这个信仰的根基。那么我们要问，早期的教会怎么知道，谁知道谁是使徒啊？因为你要知道，早期的教会很多人都自称是使徒，不要讲早期的教会，今天还是有很多人自称是使徒，对吗？你知道吗？我们新加坡有一个使徒，你们知道还是不知道？啊，不知道是好事啊。所以他们讲这个是东方的使徒，啊，那么西方在美国，不过啊，他可能已经不在了。这个东方使徒还有在。这样怎么知道这个使徒呢？圣经有没有给我们根据呢？圣经有的。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十二节这么讲，他说：“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什么？”使徒的凭据。什么叫做使徒的凭据啊？按照这届圣经怎么讲，使徒的凭据是什么？神迹奇事。所以我们怎么知道他是使徒呢？因为他有显出神迹奇事异能来啊，原来他是神，是他看着就知道了。好了，单单这一句话，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当时候的人 是不是所有的人能够显出神迹奇事啊？他说是啊，每个人都可以行神迹奇事。如果每个人都可以行神迹奇事的话，这句话没有意思。因为如果我说，我这样看下去，这边有好多人在这里，然后我说你知道吗？在我们当中呢，我有一个好朋友就住在当中啊，我要把他点出来，他的名他是穿红色衣服，结果看下去哇，很多人穿红色衣服，这就没有意思了，对吗？如果要点出来，我要点出别人没有，只有他有的，他的穿的衣服是什么呢？啊，有隔这个一条线一条线一条线，一个白一个黑啊，这个是啊，原来是邓牧师，没有人穿这样啊，邓牧师坐在这里啊，没有人穿，他有这个就证明出来，当时候呢，只有使徒能够行神迹奇事，其他的人不能行不出来。就算他们也假的，当然有，但是一比就知道。所以可见这一个呢，使徒的凭据要行出来。当然今天这个行不出来，他行出来也是假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使徒要有使徒的凭据，他把他行出来，这样我们知道啊，原来他是使徒，所以我们可以接受他所教导的，然后呢，他写的我们可以信。当然今天不可能有使徒，为什么今天没有使徒呢？你要知道这个犹大出卖主耶稣之后呢，他去自己自杀吊死了，对不对？那么当时候的使徒们说，哎，我按照圣经我们应该选出另外一个，那他怎么选，条件是什么？其中有一个条件就是当主耶稣出来侍奉到他钉十字架见证他的复活这一段时间里面跟我们在一起的人，他才能够做使徒。今天这样，请问今天有没有使徒啊？除非你2000岁，不然的话你没有资格做使徒。所以你看到吗？不但是他要见证这一刻，然后他来做见证啊，看到这一切，然后他要做见证，同时他要使出这个使徒的凭据。这个使徒的凭据是什么呢？是神迹奇事异能，意思说不是所有的人能够做，只有使徒们能够做。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请问我们怎么知道谁是弥赛亚？哦，他名字叫主耶稣，你知道吗？菲律宾有很多人叫耶稣的，不是自称为耶稣的就是我们的弥赛亚。使徒行传2:22，彼得在讲道的时候他说，以色列人啊，请听我说，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行什么？神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什么证明出来？看到吗？我怎么知道他是主耶稣？他说他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神施行这个，让他证明出来，所以我们看就看出来。所以今天呢，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使徒们怎么知道呢？这个周围当时候主耶稣在的那些人怎么知道呢？因为主耶稣行了异能奇事神迹，而且我可以跟你讲，主耶稣行的神迹呢，使徒们也行不到。有些神迹主耶稣行，使徒们行不出来的。你在水面上行走，对不对？你要知道这一个呢，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神要行神迹奇事呢？行神迹奇事的目的是什么呢？要证明出这是弥赛亚，要证明出这个是使徒，要证明出这个是先知。还有一节圣经呢，在希伯来书2:3-4，他是这么说，他说我们如果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照自己的旨意，用什么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你看到吗？这些人就是他听，这些人是谁呢？这些使徒们，他们听，他们看到原来神给他们做见证，啊，这个就是使徒，这个就是先知，这个就是神所仆人，他们所讲的，他们的教导我们要听从。所以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行神迹奇事。像有些人问我，今天有没有神迹奇事？我告诉你，有的。我承认有神迹奇事，神是无所不能，他什么时候要行就可以。但是你问我有没有神迹奇事的恩赐？没有。 你听得懂这个不同吗？神上帝就是上帝，他要什么时候行神迹是他。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有生病的时候，我们祷告主啊，如果你愿意，请你医治我。我们大家都这样祷告，如果主愿意，他就会医治。神迹可以有神迹，但是神迹奇事的恩赐没有。恩赐就是说我每一碰一个，每一个都好。恩赐就是他不可以，他每一次做的时候，每一次祷告一定有的，这个叫恩赐。所以今天没有这个恩，没有这个行神迹奇事的恩赐。但是我们当然知道神随时都可以行神迹，这个不是由我们来说。但是呢，神迹奇事普遍的出现吗？没有，不是的。很多人常常说，哦，我们要神迹奇事，我们不要自然规律。我告诉你，自然规律是谁定的？自然规律不是自然，是神定的，你知道吗？整个自然规律就是神定下来的规律，神不会要破坏自己的定律。那么神为什么显神迹奇事呢？它有特殊的因素。如果你看历史里面呢，整个教会历史，整个世界的历史里面有三个阶段，有三个阶段呢神迹奇事特别多。你注意这个三个阶段是什么时代呢？第一次摩西跟约书亚的时代。我们看到摩西跟约书亚的时代呢，大概是主前1400到1300年那段时间呢，摩西的时代看到神迹奇事，他们过红海，他们他拿这个蛇他过这个石灾这些很多神迹奇事出现。但是你要知道那时候是什么时代呢？他们从神得话语的时代，有先知的这个神的话语领导，要把它写下来，要把它教导给以色列人。这个时代呢是特别多启示的时代，就出现这个很多神迹奇事。第二个时代呢是以利亚跟以利沙的时代，以利亚跟以利沙的时代。这个时代呢也是很多先知在写圣经的时候呢，你就看到以利亚以利沙那段时间呢有很多神迹奇事。这个是主前800年的时代。那么当然第三个时代神迹奇事特别多的时代，就是主耶稣和使徒们的时代，那个是在主后30到60年。在这个时代里面，恩典，这个恩神在启示的时候呢，让人知道我用这些人写下圣经，你们就要听。所以圣灵在这段时代里面，这三个时代里面特别的这个恩赐，让众人可以分辨出来。所以今天呢，有没有这些神迹奇事的恩赐呢？我说没有。因为使徒的时代已经过了，今天除非有使徒坐在我们当中，如果没有使徒，这个使徒的凭据已经不在了。我再说一遍，不是说没有神迹奇事，我是说这些神迹奇事的恩赐不在，它不会普遍的出现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些恩赐是正，是 vindicate， 是要给人了解知道这是神的仆人，他所写的就是圣经，所以我们要很清楚。但是你要知道，在保罗的时代，当他写完圣经之后，他也不能行神迹奇事的，你知道吗？连他最爱的门徒，他最爱的儿子，属灵的儿子，他也没有办法医。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保罗是大使徒保罗，连他走过他的影子也能够医人，也可以赶鬼，他的手破也能够医人。他是大使徒保罗，但他写完圣经的时候，年纪已经圣经已经写完，年纪已经大了的时候呢，他已经失去了连医治的能力都没有，你知道吗？圣经哪里有记载？我告诉你，圣经也有记载。第一呢，他提到三个人，第一个是以巴弗提，第二个呢是提摩太，第三个呢是特罗菲摩啊。我给你看这些圣经，你知道以弗所书2章26节，以弗所书2章26节，他讲到以巴弗提，他说以巴弗提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啊，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但是神连续他，不但连续他也连续我，免得我忧上加忧。我说保罗啊，大不了你伸手一摸他就好了嘛，为什么你不摸他？他说没有办法，几乎要死你都没办法。 这个时候的保罗已经不是，因为他的工作完成了，他已经神已经证实他是使徒，是神的仆人。大家承认之后，大家写完了之后，他写了之后呢，他就不需要这些神迹奇事。所以神迹奇事也是已经在保罗的时代也是没有了。甚至你要注意，在圣经呢后，圣经的写成呢，早期圣经写圣经的时候特别多，在四福音的时候特别多，但是到后期这些比较后期的圣经呢，写的时候雅各写的时候已经没有。不讲神迹奇事，甚至他说你们有生病的请早晚来祷告，然后呢这个给他抹油，就是代表是说这个给他一些医药上面的帮助。还有另外一个人就是提摩太，他说提摩太也是，保罗很爱提摩太，他说你的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屡次患病。保罗啊，你所爱的儿子患病，你摸一摸他的肚子就行了嘛？没有，保罗也是没有，你看到吗？所以我们注意看到这些现象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还有一个人，当然这里是提摩太后书四章二十节讲到特罗菲摩病了，所以他们把他留在米利都。所以为什么保罗在年纪大的时候，来到他的这个生命的末了的时候呢，他不能够呢，因为神给神迹奇事有目的，目的成就了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很注意啊。所以我们要注意是什么呢？我们刚才所讲的是圣经呢，第一的特性是真理，是真的，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弃，我们一定要抓得很紧。第二呢，神的这个途径呢，启示的途径是从圣灵，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他有很多话，我们说那个这个使徒们受不了，神差遣圣灵来，圣灵来的时候就启示使徒们，使徒们就是使徒先知的根基，就是圣灵把话给他们。这样怎么知道呢？他是从圣灵给他们神迹奇事，随从他们。当他们写完圣经之后呢，神迹奇事也没有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 channel。这个途径是这样来的，所以今天我们有这本圣经就够了。第三，内容啊，这个内容啊，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个内容就是这个约翰十六章第十三十四节，他说：“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他不凭。”所以很多人说圣灵跟我说这个圣灵，对，圣灵不讲自己的话。圣灵要讲主耶稣要讲的话，所以圣灵来是要我们回到主那里去，圣灵要把主耶稣，因为他要将所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所以圣灵呢，不是要高举自己，不是要彰显自己，他是要彰显耶稣基督，他要把耶稣基督主耶稣讲的话告诉我们，而且要提醒我们，要我们想起，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内容本身，内容本身都是神，是主耶稣的。约翰十六章十二节也是这么讲，刚才说我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你们担当不了。那么在约翰五章三十九节也提到，整本圣经是圣灵的启示，但是整本圣经的什么呢？他说你们，主耶稣在五章三十九节约翰福音说，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整本圣经是圣灵所写的，圣灵写出来的见证是见证主耶稣。所以我们看到圣灵讲的是真理，圣经给我们的是真理，它的途径是通过圣灵，然后通过使徒们写成圣经到我们当中来，然后它的内容呢都是指向耶稣基督，全部内容是要告诉我们主耶稣要告诉我们的话，目标是让我们认识主耶稣。最后一个，它的结果是什么呢？当然这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它的结果呢就是昨天讲过了，圣灵的目的是要荣耀耶稣基督，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他的圣灵的目的。所以我们讲的圣灵不是隐藏的灵，他隐藏自己，他要彰显耶稣基督。所以整本圣经都彰显耶稣基督，都是要指向耶稣基督，他是带领我们归向耶稣基督。 所以这个呢，我们要很清楚。所以整本圣经圣灵启示的目的，就是要引我们所有的人归向耶稣基督，从他那里得着救恩，得着这个我们的永恒的生命，要使到他荣耀，使到他得荣耀。所以圣灵的目的是要荣耀圣子，圣子的目的我们昨天也看到，圣子的目的呢是荣耀圣父啊，圣灵的目的是要荣耀圣子，圣子的目的呢是要荣耀圣父，他要把我们一起带领我们，拯救我们，带领我们，使我们成圣，甚至要使我们胜过一切的这个掌权的。所以在提摩太这个哥林多前书15章24节说，到了末期，那时基督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把国交以父神。他要借着我们带领我们来到最后呢，我们看到他要得胜，他要掌权，然后他要把我们全部交给父神，所以荣耀归给天上的父。这个就是父神原本所定下来的旨意。所以当我们这样明白的时候呢，我们就明白圣灵在三位一体里面的工作，在整个救恩里面的工作，我们就能够可以明白我们必须要听从圣经的话。听从圣经就是听从圣灵，听从圣灵就是听从圣经，因为圣经就是圣灵的话，而圣经的目的呢就是指向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常常想到耶稣基督，想到主的荣美，想到主的恩慈，想到主的大爱，想到主的怜悯，我们想到主的时候呢，我们心被他吸引的时候，这个就是圣灵在背后做这个动工的工作。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一切呢都有他的这个旨意，所以这个就是完整的了解到圣灵在永恒在神的计划里面的这个工作，他的方向跟他的目标。所以我昨天给大家提到罗马书也给我们看到，他说罗马书8章3节，他说律法因若人若有所不能行，神就差遣。你看到神是差遣，然后呢他儿子差遣他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那么赎罪祭，那么在这个肉身中定了罪案，使律法成就在这我们这是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所以这边三位一体的神就在这边出现，第一神差遣，第二主耶稣做赎罪祭，第三呢圣灵使到我们成圣。所以我们看到圣父差遣，圣子救赎，圣灵呢使我们成圣。所以这个是完整的这个圣灵观啊。我们不能够，我们在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犯错误，就是把圣父放在一个盒子里面研究它，把圣子独立的研究，把圣灵全部分开。不是的，我们要一起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的计划原来是这样。这样的话呢，最终我们要回到神那里去，使神得荣耀。那么昨天我们也是跟大家一起看以弗所书，看到三次他说使神的荣耀得着称赞。那么三次呢，我们也看到圣父拣选，圣子拯救，圣灵呢使我们成圣。同样的道理，所以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使我们越来越脱离罪恶，越来越成圣，越来越像主耶稣。所以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看到启示的特性是真理，启示的途径就是通过圣灵，然后使徒们，第三呢内容就是要引我们归向耶稣基督，第四呢它的结果是要我们荣耀耶稣基督。当我们接受他的救恩，当我们信靠他，当我们顺服改变成圣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在荣耀耶稣基督。所以我的问题是这样，你看圣经的时候你看到什么？你要看到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要按照圣经，圣经就好像一面镜子，雅各书说我们看镜子仔细观看，然后如果你观看了之后忘了你的原本的样子，你就是白看。你看镜子就是看了之后要整理一下。我们看了圣经啊，发现 我们是行为有不当的地方，我们就改，按照圣经就不断的改，不断的荣上加荣，一个不断的一步一步的走向耶稣基督，这个就是圣灵在背后的工作。所以我们第一，我们想到圣灵启示我们圣经是要来吸引我们来到主耶稣，请问是不是我们这里每一个人都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接受主耶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所以神在呼唤你，你能够来到这个会场，你能够来到这个营会，主就要你，你必须为了你自己，为了你的家人，你都必须要接受这一位创造世界的、创造我们生命的主，来投靠他。我们求圣灵打开你的眼睛，看见主的伟大，然后我们要信靠他，要投靠他。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有没有信了主之后呢，常常读圣经的话，常常看见主耶稣基督，常常看见他，朝他的方向去学。今天啊，很多人心目中都有偶像，你有偶像吗？偶像不是指那个，当然很多不信的人啊，他们有木头做的、金银做的等等，但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心中也有很多偶像，他的偶像呢就是他所要的东西啊，就好像一个这个打篮球的，他很喜欢打篮球，他就会整天看着那个篮球健将，然后他走路动作都像那个篮球人。那些打功夫的，他有他功夫的偶像，他动作也是像那个打功夫的。那些打高尔夫球的时候，他总是他有那个谁啊，你一看就知道啊，这个。但是如果你心目中你常常盯着你的偶像，你就越来越像他。如果你的心不断的被主吸引，你就越来越像主耶稣。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灵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越来越像主耶稣。所以请问我们有没有按照圣灵的带领脱离罪恶，越来越像主耶稣？让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创世以前你已经拣选了我们，我们实在是不配，但是主你的恩典临到我们，这就是奇妙的主。当我们还在做罪人顶撞的时候，你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我们的救恩。我们感谢主，你不但是为我们成就救恩，你还差遣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归向你。你用你的圣经，你用圣灵所写的圣经来引导我们。主，我们特别将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朋友们都来交托你，求主让我们看见你话语的奇妙，让我们的心被主吸引，就快跑跟随你。主啊，求主你真是带我们进入真理，让我们越来越像主耶稣，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